来这一堂的讲习班是用广东话的，大会时间安排是粤语的。那么我是用粤语讲，翻译成国语，给那些不懂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发现呢，我们来的绝大部分都听不会国语，讲国语的，连一些本来是讲广东话的，也是用国语来发问。所以我觉得不如我就改了，我改给他讲国语。那么但是如果不会听国语的弟兄姊妹人数不多的话，就请我弟兄在后面替他翻译。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进行讨论可能会好一点啊。既然我要虽然那些来要听我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道歉啊，很抱歉，听不到我讲的话，那么要什么？但是为了整个这个 seminar 的好处，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么当然对我来说，我的母语是广东话，我讲广东话是比较流利了，但是呢，我试试看，让我用国语来讲啊，看怎么样。今天是不是有好几位昨天没有来的朋友弟兄姊妹，是不是那几位？这么多啊，你们昨天去哪里往哪里去了？那昨天在这里今天不在的有多少你发现跑到没得讲西方去了，可能听一堂就够了，这样一些流动性啊。昨天如果你没有来我们讨论一些很重要很基本的问题，handout 好像也不够啊，不够因为昨天他们印了好像70份已经都派完了所以没有。可是我看看能不能够我的主席你记下哪几位没有，看看能不能够补印多几份发给他们，好吧。有多少没有那个这个讲义带纲的还没拿到的轻轻举手，我看看明天能够看一看多少。那个很简单的带纲没有也不要紧，是啊。昨天我们谈到我们先看看华人教会对神学的态度看法，然后我们就问了神学是什么一回事。那我个人是这样我觉得过去华人教会对神学有一点的敏感恐惧，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学是什么一回事，看见它的功用，它的好处，它有它的限制，然后华人教会能够不反对神学，能够支持，能够推动，让神学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系统，这个是这样。那当然如果我们把神学看作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要它了，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一件是有损害教会的，我们不要它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学有它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够避免那些危险不好的地方，神学能够做出贡献的话我们就从这条路去走。我已经讲过了，神学是很需要的，神学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神学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对，那么构成神学的因素除了启示以外，还有我们的 reason， 我们的理性，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化，我们思想的架构，我们的语言表达，我们也要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所服侍的群体，而且还要 按照我们教的传统，这个好多因素。我呢，我把这个画了一个图，我都是跟你们来分享我的，这个啊，我们说是圣经，啊，我常常说圣经、真理、福音，我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本身有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是 given 啊，这个是，啊，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这个是普及四海，都是很准确的，对，我们没有疑问的，我们接纳圣经、福音、真理。但是如果要把我们信仰去表达出来，告诉人，我说既然你已经做神学了，那你可能不同意我啊，但是你也接受我的定义、我的了解。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把我们的信仰有系统的、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已经是一个神学化 theologizing process 的过程。我说除非你不做，你说除非你每一次讲到信仰你是引用圣经，也就是 quote the scripture verbatim 这些，但是你把圣经引用了一句一句，你也把大家连起来嘛，是，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是做神学的一个的过程了。你把你的圣经补充几句话去解释，你也是神学了，因为你可能解错嘛，讲多错多嘛，是不是？那你既然你原封不动的把圣经一句句背出来，这个最安全，但是这个有它也有它的限制。那我们这个我这个图的，这个是这个时间，从耶稣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是时间。这个时间的进程 time， 这个呢是表示不同的地区文化。所以你看，我们不是一个单线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可以代表是美洲、亚洲、欧洲啊，很多不同地方，中国人、美国人，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你可以加上去。这个是时间。那过去呢，神学就在西方的教会发展，而神学，昨天有人问，神学除了是讲我们这一套我们信仰以外，我们神学也是跟我们的周围那个接触，这神学也是一条桥梁 a bridge， 这个是个 bridge，对，那桥梁把圣经信仰来到有系统有条理的来到去讲清楚，对，因此呢，从这个圣经的真理，这个神学的过程，这个构成的因素就是我昨天提到的，用我的理性，用我们的文化的语言、思想的架构等等去表达，这个结果是神学了。那我故意的把它画成一个圆圈，这个是四方形、长方形、三角形，表示它不一样。那么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是看那个这个当代的文化处境怎么样，也看这个时代一样。所以神学可以说，神学是需要的，是因为它要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对吗？所以你可以说，所以神学呢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无中生，不是说哎呀我没事情做，我坐下想神学，对，也不是无病呻吟，吃饱饭没事情做就想神学，不是。神学乃是遇到个问题而做出一个回应，对，这神学呢可以说应该是很实际的、实用的。有人说这个实用神学，神学就是实用，神学就是宣教 宣教，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要回答这问题，这个是神学的作用。当然不好的神学，不应该有的神学，就是经学派，而是象牙塔里面那些神学，闭着门在里面，在哪里啊，这个是有这个危险。但是如果神学是正确的运用，是应该是这样。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神学一定要包括了圣经真理啊，我说这个在圆圈的里面包括了。但是呢也有这个之外的，比如说能不能够不要这些啊，能不能够不要这些啊，这些不要，这些地方不要，可以不可以？当然没有最好了。所以越好的神学是越少这些不需要的地方， OK。 越好的神学越是根据圣经。但是呢有时候你针对一些问题要回应一个时代，你要特别注重某一些福音的内容。好了，可能到这个时代你特别把这一方面啊，好像没有这个了，好像没有这个了，是不是啊？这个没有不等于是不重要，可能在这个神学过程里面这部分是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不是争论的问题。因此呢在神学发展的时候很注重这个方面。对，到了另外一个时代，可能这个部分呢也是不是问题，也不是争论的，而最重要是这样。当然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一部分发挥的比较大了，就是更清楚了。这一部分呢也是在这个时代借这个神学里面发挥的比较大了， OK。 所以这个不同的不一样。所以我再讲清楚的是，第一，神学它不是无中生有的，乃是回应时代的需要，针对与信仰有关的问题。所以神学是一个的桥梁啊，就这个意思。因此呢一个好的神学呢应该是基于圣经啊，基于圣经，以圣经的基础的。当然可能这个时代这个神学啊发展的这个不啊，这个样子了啊，里面完全没有这个人圈在完全外面，那就很可怕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又基于圣经，我就用英文说了是 biblically based， 然后呢一定要是可以说是文化 culturally relevant， 要适用文化。如果我们神学啊是空洞的、抽象的，不真的实在是没有用的，是。所以这个神学基于圣经 ，relevant， 适用文化 ，OK， 好不好？当然好了 ，OK。你说这个神学不适用的 ，irrelevant 不好了 ，OK。但是当你这样说的话，越好的神学越这个时代越针对那个问题，就等于它是在文化的历史上面是受限制的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conditioned， 是不是啊？ conditioned 越好的神学越有时代感，越是受了时代历史文化的限制啊。这句话不学大家同意不同意了？ OK，对，那 relevance 就是这样的，要付代价了。你 relevant 嘛，你啊，当然我说有没有一个永世不改、万世长新的道理？有，福音、圣经，对，圣经。所以我们神学是用这本圣经，不准用啊。OK， 所以呢，这的话呢，它就是 historically relative。OK。换句话说，某一个时代的神学很重要，今天可能对我来说不是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无关痛痒，不是。 对，我是跟大家再次讨论神学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ology， 又对它的一个了解，才看到它的好处不好处，是不是？所以呢，神学基于圣经，大家都很高兴的，很接受了。神学是 culturally relevant， 也是用于文化，是受了时空间的限制啊。这个是这个神学，这个神学也是 historically relevant， 对。因此呢，神学有不可以避免的一些限制，但是要神学有用，有没有全福音建立的信仰，我们也必须要针对那时代的问题。OK。
想问一下，如果这样定义的话，关于圣经的应用，装的什么？
圣经的。
圣经教义的应用
，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地主，
八
祖学，对对对对对对。
这
神学，这当然是神学了。
如果像这样的话，连很多话讲成一个情形，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应该采纳。
好。你说是啊、，OK， 同一个的。
同一个时间
啊，
差不多同一个口水，当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
有不同的看法。
对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
所以呢，神学本身不是绝对了。那你的问题总是存在，人对圣经不同了解也是存在的。但是我的问题是，不是神学引起争论，那是因为有争论的问题才有神学。我们说啊，神学不好啊，因此我们很多人混乱啊，不是神学引起问题是在哪里的？地主的问题在你要不要地主呢？因为地主呢，你还是啊。那么我们用圣经，用圣经方法，用圣经的原旨，用圣真理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神学。当然有好的神学，不好的神学，有忠于圣经的神学，有不忠于圣经的神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
这个是我对神学的了解。你不用神学这个名称的话，也可以应用圣经，好吗？因此呢，这样的话，神学跟思潮很有关系。啊。神学跟当代的哲学文化，那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神学跟着文化跟着哲学走了，还是我们要领导这个思潮而是回应。然后我 OK， 好几位有问题了啊。 OK 一二三，好，按照次序一二三。 OK， 请。
我基本上接下来下去讲，那神学神的启示是很重要
啊，
我们个人的对神的关系很重要，去判别说怎样的神学。那基本上接受的概念是什么？就还有说这个神学 acceptable 80%， 那 70%，
是
概念是什么？
OK， 好， OK， 好，我自己先问他，先另外第二另外请。
我还先回到那个到底神学是怎么决定，
怎么决定啊？
因为刚刚有谈到那个什么做神学是不是 doing theology， 是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刚才你昨天一直讲到说做神学，你是不是说的是 doing theology？
是 doing theology。
那如果说 doing theology 的话，是不是他应该注重的是不只是 explanation， 要解释，因为信仰和表达，因为神学应该就像昨天你所讲的，实际上是神学是有关表达有关上帝信仰上帝的一个学问，就是表达有关信仰上帝的学问，所以表达的方法很多种，所以你还特别提到说有情事啊、理性啊、经验啊、文化，那是可以的。就说我所要讲的，就说我到底我们所说的这个 doing theology 是只有注重它的 explanation 呢，或者是注重它的运用？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我想到说，事实上我刚才我所听到是不是我的误解，就是说你是说一定要跟那个圣经有关的，因为我们每次谈到信仰的时候一定会谈到圣经，那个时候才符合所谓的神学。那我是在想说，我是看过有几本书，就是说神学是什么，事实上在我们平常生活的那个领域里头都有，就是说 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已经属于进神学了。谈到审判，谈到是与非的时候，那虽然我们不是圣经里面的是与非，跟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也不是圣经里面的 past 那个就是审判，可是我们已经涉及到，已经涉猎到有关神学的那个啊那个领域。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对。
好，谢谢谢谢。所以这个是讲到论到底怎么做神学，是解释 explanation 还是应用？我说两个都有，啊，这个就要看整个神学的发展。我也会讲发展。那么你说神学是不是昨天也问是不是宗教？我们只能够把那个范围放到这个基督教的神学 Christian theology。所以这个呢离开圣经一定离不开圣经了。OK， 那么有没有神学？就是不以圣经做starting point， 有人这样做。 OK，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过去神学的发展，我们等一下就看好吧。那你这个怎么样去分呢？怎么样去判断呢？也是我们先看看历史过去的情况，今天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 OK， 我们先结束这个部分讨论，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 的啊。OK，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 OK。OK OK 呀、yeah, ，我刚才主要这个意思说，不要以为是神学人引起争论，这个争论已经在了，这问题，那神学的任务是要从圣经里面找一个答案，应用圣经。那么这个应用过程里面，可能那个构成因素不一样，这结果不一样，有人把这个圆圈应用的地方重点不一样，所以可能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神学。但是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接受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神的启示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我不敢说我的神学是绝对真理，是吧？甚至我可以说，我去讲圣经的时候，我也很小心，免得我讲错啊，因为我的有限啊，我的软弱，我的犯罪，所以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讲的是真理 ，OK， 圣经真理，但是我对圣经的解释也不是真理。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讨论说你是错了，我是对了，那因为我是用圣经，也不是不用圣经，这个是不公道的。大家都是用圣经，不过大家对圣经的了解不一样，因此这一方面我们要很小心啊。但是我们的共同点是一样的，所以刚才我说这个福音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不可以妥协的，那个我说是 irreducible core， 不可以再把它，你再过了这个范围呢，就是异端了，这是不信了，是不信了，对，OK。
是不是因为我是从这边听到，是不是大家还是把信仰跟那个神学把它当作是相等？那是不是请你解释一下，是不是
我常常说不是相等，神学是信仰的神学是信仰的表达。 OK， 我是信我的信仰，我不是信神学，我会忠于我的信仰，我不会忠于我的神学，我会为我的信仰舍命，我不会为我的神学舍命。 OK， 听出来了，是然后当然有，是。这个问题是，神学的过程里面有圣灵工作，我说有，这如果有的话为什么错？啊，这个是，这个如果有错呢？那个错不是圣灵，是在我们，可能我们不了解圣灵，那圣经已经是在这里了，我们解释圣经也会错，因为我们人我们思想可能是有黑暗的地方，我们有时候我们不顺服，有时候我们不了解，等于基督徒犯罪一样了。OK， 不过这个是在这一方面啊，现在。那但是啊，我是说我们神学，大家也不要给我那个过分的那个
来讲的话，神是错的啊。我说神学可能有错，神学不一定是错，神学很多是对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神学有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我不会 ，I won't bet my life on theology， 把我的生命放在神学里面。但是一般来说，神学很重要，神学很重要，是个我说神学是教会很重要一个仆人嘛，把我们的信仰推广出去，解答很多的问题。嗯，已经错了，神学。你看、我这里我用这个句是 relevant 适用。那么今天可能这个神学过时了、啊。所谓过时是说，我们今天不是面对我们有新的问题，我们进入二十世纪，科学时代。但是不等于以前这神学是错了，如果他不能够用，是因为他 out of day， 而是我们不是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的确有些神学是错的，是错了。OK， 有些神学是当时候别忽略了，现在的小区学很好的例子嘛，圣经很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保罗罗马书加尔他书讲的，为什么改革的时候加尔文这么马丁路德再一次讲了，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OK， 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如果这话我很简单跟你们看一看这个神学发展的过程，这个比较看看神学是怎么样发展的啊。那么在我的这个带纲里面很简单的是我既然做的是很冒险的，就把它过分的简化了，讲几句话，把这个20世纪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神学发展讲。不过我这主要是给你们看见那个进展的过程。首先让我说，神学的发展是跟随着教会的发展而来的。OK， 这个大家同意了。OK， 你不能够说我们中国有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国，已经发展基督教神学。这个神学，基督教神学发展是按照福音的传扬、教会的建立、教会历史发展而来的。因此，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教会在西方发展，因此神学也是在西方教会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西方神学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特别一段时间，当我们有这个民族的主义反西方的时候，也很容易说我们反西方神学。Okay. 那如果西方的神学是等于西方的文化，这个我们很小心啊。Okay. 那么福音传到一个地方，我们要分清楚这些带着福音来的人的文化跟福音的本质，免得也把这混乱了，就是。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如果这个西方的神学，也就是说基督教在西方教会发展过程里面而来的神学，今天如果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个我们虽然说是西方神学，不等于不是我们的，你明白的意思吗？我们不能够说今天我们，特别是我们说我们跟西方，我们有很多反西方的这个精神。我说啊，这西方不好，不有西方东西，我们要民主自立啦等等的。我们把这个西方神学说不要，我们不要西方，我们不要西方神学，我们要中国人神学。那这句话，一般，我们先有西方神学，才能够有中国人神学。OK， 啊，不要忘本。OK， 因为西方的教会历史也是我们的根呢、啊。昨天说，我们的根呢、啊，所以你们有机会去欧洲的话，去看，你看到很多这个教会的名胜地方啊，你觉得很亲切感，就是很多我们今天人回中国大陆去看看我们的故乡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出生地啊，哎呀，这寻根嘛。OK， 那你有机会去欧洲，我去过的罗马啊，看那个这些，哎呀，这个是我原来跟那看那些早期 基督徒啊，在那个地底下聚会，开了口嘛，哎，就是你发觉，哎呀，这个很亲切感。你在哪里觉得？哎，看哦，这个是虽不是真的是传说，是保罗在这里传道，彼得在这里，就觉得哎呀，这个很有认同感。OK， 所以西方的教会历史是我们教会历史的一部分，西方神学是我们教会基督徒的产业，我们要宝贵的。OK， 那你可以说西方神学今天有一些不合用，不是我们的关注的地方。对，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推翻了，好像说不好了。学了西方神学才可以建立我们中国人神学。其实呢，如果说这样，神学的，构造的过程啊，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对，不过在圣经里面，我说这个是神的启示。在圣经的时代，那个很特别的。你看看，在耶稣的时代，我先说，为什么有神学？我很简单的，我已经讨论过了。神学一方面是要把我们信仰很清楚的讲出来。第二方面呢，神学呢要建立，包括了我们一些教义 doctrines， 是用来教导那些信徒，人信耶稣了 ，OK。信主了，觉知了，那么他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面，怎么跟当然教他们圣经，但是一些很基本的基要的道理，这些其实是神学，对，不过是很清楚，很初步的，所以呢是，要理问答 ，OK， 其实也是神学的一部分嘛，去教导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信徒，然后呢，传道人，这一切是个 teaching， 教导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统的信仰。Okay， 因为有很多的信仰方面有人误解了，有错误了。保罗时代，保罗说了，他说有人说复活是已经过去，就败坏很多人信仰，记得吗？保罗说提摩太书说，有人说复活是已经过了，就败坏很多人信仰，好像保罗说我们，做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论到在主里面睡了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免得你们灰心，绝望。所以保罗很多针对这些问题，那么在教会发展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异端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必须很正确的那异端也是从圣经起来的，他们也是根据圣经，不过呢越讲越远，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教会也说我们有正统信仰，我们把这个很清楚写出来，所以这几方面都是神学的功用，我们已经提过了。好，我们先看看这个神学发展。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都有不同挑战，甚至在最初期教会初期这许多时代，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不是基督当然使徒传福音时，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见证他复活，也证明他是旧约里面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你说，如果当时最重要的神学的课题啊，题目呢，就是这个了。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那这个就讨论到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了。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接受了旧约圣经，对，所以旧约的圣经，旧约的预言，旧约的应许。今天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对，这个很主要的。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福音传出去了保罗在他的宣教的旅程里面，很多非犹太人信了耶稣，那他们信耶稣要不要先做犹太人， 先规划犹太教，守摩西律法，受隔离，然后得救呢？啊，今天你跟我们不这个问没有问题了，你跟我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不是？我要感谢保罗，要感谢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很遇到其他问题，你传福音到一个非洲，有人信主，他有几个太太，他怎么办呢？啊，这也是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保罗的时候，啊，最主要是外邦人信耶稣，他是有信心，没问题。但是呢，按照传统啊，他们还是要先做犹太人，归入犹太教。不要忘记，最早期的教会啊，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啊。在后来使徒传的时候，之后呢，他们被赶出去了。这个基督教才跟犹太教分开了 ，OK。那么外邦人信了耶稣，他们要不要受隔离，遵守摩西律法？那保罗说不需要，不需要。人得救是信耶稣，靠恩典。但是保罗，你发现保罗有时候他坚持要受隔离，有时候他坚持不要受隔离。经过这个问题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开会，开了神学会议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看见他们怎么处理这些神学问题了。但是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个是一个的标准呢，一个 pattern 给我们看。你看很奇妙的，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他们肯定人得救是因信称义，靠恩典，不需要做犹太人 ，OK。所以这个保罗很清楚，但是他们有一个 compromise， 可以这样说了啊，容许这样说，有一个妥协，好的妥协，就是说要他们做几件事情，这是犹太人的律法所要求的，是不是？能记得吗？不要拜偶像，还有呢，不吃血啊，不吃血，还有呢，不要奸淫，不吃垃圾的牲畜啊，这些呢，这几个吩咐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绝对的？啊，我的了解是这几个吩咐啊，有绝对的，好像是不可奸淫，就是很清楚世界里面的道德性的。那么另外你说不可吃那个垃圾的牲畜跟不可吃血，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从神的真理来看，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基督里面不准吃血是有它的背景啊，血是用来献祭的，血里面有生命啊。但是呢，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保罗说凡物都是可吃的，若存着信心来吃，没有一样是不可以吃的。对，这原则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为避免了教会分裂啊，这个也是要按部就班来说，所以这个是个 provisional， 按照这个时候来说。对，那么免得外邦人跟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这个争论。对，那但今天我不晓得你的你的信仰的那个信念是怎么样。人说是不要吃血啊 ，OK。如果就是你的良心说，圣经说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说不要吃血，那你的不吃血呢？这个你的良心这样不要啊动摇。对，我做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介绍洗礼以前的牧师拷问我的信心呢，我都还记得。他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圣经？”这个，然后他说：“你信不信圣经的教导一夫一妻？”我信。还有，你信不信圣经所讲的不要吃血？我说信，但是我不知道嘛。我信。所以有些牧师觉得很，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规定不可以吃血。那么，但是我现在呢，我觉得。我还不吃血是因为其他原因，可能是卫生的原因啊，健康原因等等， 啊，但是不是神学的原因。对，所以呢，所以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因素的，你按当时的时候，但最要紧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可以妥协。外邦人得救不需要做犹太人，不需要受隔离，不需要经过全部的摩西律法，只要因信称义。但是这几样是近诸般的意义，可以说吧，这些好，这就当时最重要问题。好了，跟着了，你说教会最大什么问题呢？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人，怎么办呢？也是神是人，这是基督的神性人性的问题要处理了。对，这早期的教会的讨论这个啊，这个我不深入去啊，但是你看早期教会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定基督是首生的 eternally begotten， 不是被造的，不是 created。 对，今天还有一些异端是说耶稣是首先被造的，是吧？对，但是教会来说这个问题处理了。对，耶稣基督是 eternally begotten， 百个那是我们不很明白了。但是教会啊、用这神学表达，他是 eternally begotten， 永远被神所生的啊，不是被造的。他来到世界，他完全是人，完全是神。对，人说基督在这个世界完全是人，没有神性了，因为他虚极嘛啊。他有人根据圣经解说，他倒空了自己，他说变成人，这个是异端。人说基督来到世界，他虽然是人，但是他是神，完全是神性，没有人性，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是超人呢、啊，是吧？但是不是基督耶稣在世，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肚子是饿的，啊，他会疲倦的，啊，他会快乐，他会流泪，他跟我们一样，就是，但是呢，他也是人，也是神 ，two natures of Christ。说这些很重要的，说圣经哪里有这样清楚的说，但是你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资料经文都放在一起来看，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基督论啊，基督的神性人性，这个神学的工作了。当然这个性人性神性这个些呢，很多是哲学的名词。好了，如果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怎么搞？上帝是神，耶稣也是神，那么圣灵也是神呢？啊，这个我们说三位一体了，是不是？那圣经哪里有这三位一体的名字？没有，但圣经很清楚提到圣父、圣子、圣灵，是保罗的那个祝福：圣父慈爱、基督恩惠、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感动，提到他们平。那这圣父、圣子、圣怎么样？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他们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是三个位格啊。位格是这个神学的名称，位格 person。啊，所以既然是我这个是很，我们今天觉得是很抽象了，三位一体，我们这个理智也就是抓不住。但是我们要感谢这早期教会花这么功夫在这里处理这些问题，不然的话呢，变成一个异端啊，三个神，三位神。Okay. 那么另外一端是一位神，这个神呢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端呢，就是一位神。那么这个一段时期神是用圣父的姿态出现，另外时期呢神是用圣子耶稣的表达的出现，另外时期的神则是圣灵。但是呢我们圣经里看见他们同时出现嘛，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像鸽子刚下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是不能够说这好像一个 actor 一个演员在三幕这也不对的。所以这个是异端啊，三个上帝跟一个上帝三个面孔也是。那怎么样说他们是三个位格啊，同权同能同在，这个是很重要，但是要注意的。对，问题。然后
下回到实体说，哎，对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呢，很多的教会里面的领袖，跟我们说教父 church father， 他们很多的教导，他们说我们中间有些圣经啊，而且旧约圣经很清楚了，旧约圣经39卷，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很清楚了啊，但是之后呢，有一些福音书，有一些是保罗写的书信，当时的教会里面已经是啊、很流行了，然后教会说这些我们把它经卷书卷收起来，变成了一个正典 canon 正典。那这个呢，正典呢很奇妙的，也没有不是说开会我们投票有没有赞成这新约27卷，也没有这个意见的，他们好像就是这些书卷呢、啊、出现以后，信徒也接受了这些书卷，是里面的圣灵感动的默示的，跟其他的分开的。所以无论第一世纪里面有一些主教啊 Clement 啊 Polycarp， 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的著作从来不放在圣经里面。所以我圣经书卷不单是神所默示的，连整个圣经新旧约放在一起成为圣经，这个过程也是在圣灵的默示带领之下。 okay, 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信圣经不单是圣灵感动默示人写，连这个书卷能够这样放在一起，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让教会里面的人包括领袖们看出这些书卷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内容的权柄，有不同的默示灵感的程度。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神学是回应教会内部跟教会之外的需要。当然到个时代教会很容易是自己很满足了啊，我们里面在里面是吧，所以这中世纪就是黑暗时代，但黑暗时代不是完全黑暗的 The Dark Ages， 也很多很多创作的，但是一般来说神学是停顿的，停的一个。那不要忘记第一代的基督徒，特别是耶稣的门徒，都是渔夫一般的人，能够他们中间人写成圣经里面是很奇妙的事情。不过跟着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他写。那么到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很多希腊里面的人信耶稣，很多当时在希腊罗马帝国里面很多的 philosopher 的哲学家啊，他们信了耶稣，最后是缺乏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很多都是很多很严格的希腊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把很多希腊哲学搬到信仰里面。OK， 那么，所以我们都常常要翻圣经。比方来说，我举个例子，我们说神是不改变的，对、okay, ，就大家都阿门的，耶稣基督就是今天一直不改变。OK， 但是这个观念呢，就被希腊的哲学家抓住了啊，对，全部改变的，因为整个希腊哲学里面都在寻找一个宇宙的 unifying principle 嘛，就律，他们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律 law， OK， 所以这个希腊的哲学就是有这个叫科学。OK， 你们发现在希腊哲学里面，科学哲学分不开了，对，我们读这个 Archimedes principle 啊这些。Plato 他们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寻找这个与这世界里面有一个的管理一切的一些的律 law， 因此呢他们很容易把神也看作是一些 law 不改变的定律，因此呢也是用逻辑去了解上帝。所以这个是这个西方用希腊哲学对这大弱点。那么你要看圣经呢，圣经说上帝不改变的，对的，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公义不改变，他的怜悯不改变，但是上帝也改变的。那么我们看圣经在马拉基书里面说神不改变的，对吧？雅各书说
神秘的转动的影儿，是不是？我们都是啊，都是这些。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些经文呢，单方面的 one sided 的说全部改变。但另外一方面呢，神是有位格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说神也是有理性，神也是同样可以说有感情、有理智，所以神要改变的。所以印象当中读圣经读到是后悔的，哎呀，都觉得不得了了，哎呀，神后悔了，糟糕，神后悔了。那么我跟一个人谈话，一个慕道的说，神会后悔的，所以他觉得神是改变的，啊，神不是完全的，神是不完全的，他是在改变的，那他也会后悔。我说你能够相信接受一个不完全上帝吗？他是可以的，他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完全嘛。那为什么现在 process theology 界呢？ process theology 今天现代神学是更进程神学 process， OK， 说那我们说神是一个存在者啊，我们说神是存在者，就是用这个哲学的这 being 是不是 being？我们是英文是 being，human being， 我们人 human being。那这个 being 怎么样翻译呢？我们说是存在，啊，这个就变成动词了，就是啊 ，I am, you are, he is， OK， 就是一个动词。所以这个 am, you am, you are, he is， 这个动词啊，最基本的是 being， 就是 being， 所以那但是呢？现在的 process 要说神呢，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不断改变嘛，是吧 ？The universe， 所以呢，所以我们说神不单是个 being， 神是一个 becoming， 对，神也是个 becoming， 所以呢，神是越来越完美。对，那但是我是说，神后悔了，不等于他不完全。其实圣经用这个神后悔的，不是说啊，是用人的语言去表达，是用，这是我们人神学限啊，神学的限制嘛。你不用人的言语，用什么嘛？用天使的言语嘛？对，我们言语的都有限制，我们思想都有限制，我们思想一定是在逻辑之下，没有一个啊，如果你是不是 logical 的，不是 reasonable， 不是 rational， 是不是？啊，对。但是想上帝是 beyond our reason， 对 ，beyond logic。那么，我们是用人的言语来表达上帝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上帝的后悔的是表明他心里很忧伤、很伤痛。上帝造人呢是美好的，人犯罪了，罪恶越来越大，上帝的后悔了，就表明他。很痛心，他的心意不是如此，人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做，说是人改变，神才改变嘛，就是神的后悔，不是他本身，好像我们人做错事的后悔，就是你跟我做事情做错了，我们过，哎呀，糟糕，做错了，我们就是 regret， 我们 feel sorry， 我们后悔了，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后悔。在神造人以后，人犯罪，人堕落。人离开神，所以神后悔，因为人这样。同样，当人改变了、悔改了、归向上帝呢，上帝也改变了。啊，上帝的愤怒临到罪人，但是呢，人改变、人回转的时候，上帝除去他的愤怒，用恩典、用饶恕。感谢神，他是这样改变了上帝。是，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所以呢，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得很好的，他说：“如果我对一个国家、一个人们说我要拆毁，啊，要拆毁，要毁坏，如果那个国家人民悔改离开他们所行的恶，我就不把所受的灾降给他们。同样的，神如果说我要对你建立，要祝福你，你离开你所行的善去行恶。”神就把所祝福说给我们的父亲， 拿走降灾，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就是神说要把灾祸降给离地为城，后来他们城人悔改了，神说你们悔改吗，很好，我还是要降灾给你，这个讲不通嘛，就是说他们悔改了，神也后悔了，不把他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所以神啊不是一个不成不变的一个定律，神是一个回应啊，因此呢恩典呢从来也不是会说不是自然的，中世纪的人也被这个希腊的哲学所这样的引导，说好，上帝的恩典是自然的，你是基督徒，你的儿女是基督徒，恩典是inherited 啊，遗传的啊，对，恩典呢是自动的 automated， 你只要每天每个礼拜天去礼拜堂，你每一次去聚会，去守那个弥撒，啊，念那个圣毛啊，这个圣母这个做这边做，你要奉献，那么自然神恩典临到你，因为神不是这样一个机器，一个 machine， 神是看我内心 ，OK。所以呢这些呢我们也很小心，圣经里面啊，我也把圣经好的神学了，就把圣经里面全部的东西打出，不然一方面拿着一句见的，那这个极端呢、啊、极端啊，那在极端的变成异端呢、啊、是不是，好，那中世纪的这神学一段时间是停顿了，在这里在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OK。 那么有人是问他的问题，但是就是说，那么神能够炸一个石头这么重，他不举不起来了。接着这个，天使是不是很轻，可以在我们的指头上跳舞了啊？那人问马丁路德，那么神还没创造世界以前，他做什么呢？啊，这样。马丁路德很有幽默的，有人说神在还没创造世界以前，他是创造一个地狱给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啊。来，这是这个开玩笑吧？就好。那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等等呢，他们就是再次发现圣经的真理，就是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权威，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信称义道理。那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呢，神学最后的一个定型的这个系统的神学，也是说是一个教义的神学 dogmatic theology。 那这个 system 怎么来呢，这个系统怎么来呢，是按照整个教会发展的过程啊。因此今天我们读神学比较狭窄的意思，说怎么样了解圣经真理，就是按照这个系统了啊。我们现在叫圣经论，圣经是什么回事，启示是什么，末世是什么，然后上帝的存在的问题，那这个上帝的存在问题已经是神学的问题了。那圣经从来没有说啊上帝存在与否嘛，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就创世纪已经假定，或者说已经接纳了上帝存在是个起点了。那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是上帝。但是呢，你要跟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来讨论的话，你要告诉他，啊，用一些证据来证明，啊，上帝存在。那这个是中世纪的神学所做的，用理性，用这个大自然，用 logic 啊来做。这个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神性啊，他的 attributes 位格，上帝的工作等等，人被创造，人犯罪，耶稣基督是人是神，他的位格，他的工作，救恩啊，那圣灵，教会，末世论等等等等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系统神学。那如果我们要说神学的思潮的话，我可以说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这个分水岭，就是 Enlightenment 这个启蒙时代。我看 在基督教早期福音传开的时候，这个神学啊是非常的有创造性的。保罗的时代，你看，因为福音传开宣教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啊，到了后来了，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变成了国教，是君士坦丁接纳的这个国家宗教的话，教会有地位了，信耶稣不受逼迫了，是个得权这个得权的分子的，所以那么教会很自满足了，那是就想很多无关痛痒的问题了，这个上世纪的是对。那么教会比较很内向的，当然牧师没有的，还有很多神学的这个写作，好像是 Thomas Aquinas 都是处理人都一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教会宗教改革以后受了最大的那个挑战，这个震荡就是 Enlightenment。 以后呢，神学要面对一个不单是教会内部信仰的 explanation 那个解释，也面对很多的挑战。那么从这时候你很清楚看见神学跟那个时代跟那个思潮哲学分不开了，怎么可能？我很简单提一提，从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人开始对信仰对宗教又提出基本的反对。你可以说以前在罗马帝国之后呢，那么基督教是国教这个起码那是挂名基督徒了，是到处是教会，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所谓基督教文化。但是在启蒙时代之后，人开始问了很多的基本问题了，更多有个自然科学发展了，科学发展了，对，科学分出来，以前一切的学问都是神学嘛 ，OK， 一切神学，也大学也是研究神学的，在整个欧洲里面，那么神学是科学的皇后 ，theology the queen of science，OK，、okay? 系统神学，神学里面的系统神学 is the crown of the queen， 是那个皇后的皇冠，啊是，这样，所以呢。大学里面很多欧洲的大学开始都是研究神学、哲学，当然也叫科学。那么 Newton 啊 ，Newtonian mechanics、Newtonian physics 开始了，就研究很多的 physical laws， 的万有定律等等了。那开始呢，科学跟信仰脱节，因为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用上帝来解释了，用了自然的定律可以解释，所以甚至那不要忘记，早期的科学家都是很虔诚基督徒，就是因为他的信仰，才使他们去研究科学。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嘛，那如果你信这个偶然的，如果是回教这样，这个宿命论啊，是啊 ，inshallah 一切都是亚拉所定的，你都没有兴趣去研究了。但是呢。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给人去管理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些奥秘。但是慢慢的，人用这自然的定律去解释各样的世界情况，一些他们还不能够解释的，他们说啊，这个是上帝的事情了。对，那开始有这个的。那么自然科学带来的是自然神论。基因神论呢，这 deism 嘛，那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上帝是有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他是有位格的，他是 personal god， 对，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是不是？但是科学呢，他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些自然的定律说控制管理的，那么上帝呢，慢慢变成一个 impersonal god， 不知道上帝怎么样。对，有上帝，他创造的世界他不见了。OK， 那么这个世界继续的进行，好像我说好像人以前我们现在人的手表都是自动的了，还是石英表是 但以前人的这个这个手表是要啊，什么？
上发条。
这发条，对对，啊，下次咱们都
上发条。
这发条，上发条，嗯。那么你上以后，你说让他就走了，叫他没有再上，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好像是上帝让他在自由的自然的来运作，上帝躲在不知道哪里了，啊，上帝是安弄啊，不可知了。那 once 你说上帝的不可知 unknown 啊，不可知，更就是上帝是 unknowable 不可知，
可是
可以 unknown 啊，这个 unknown 是从信有上帝到一个不知道啊，自然神论啊，上帝不见了，到一个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不知道。Okay. 因为不知到不可知，那更多的是没有了，无神论就出来了，所以既然一步的、okay. 但是既然神论的人他们还是有一个神的观念啊，信有神。那么对很多的事情呢、啊、很多怀疑的、啊、到这西方哲学家啊，你们听过 Descartes Okay, 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啊，没有一样是真的。Okay, 这存在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存在了？我就是 cogito ergo sum 嘛，这 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我想嘛，哎呀，我存在了，是有思想嘛。那所以这个启蒙学了以后呢，就是这理性主义是理性 reason， 一切以理性做主。啊，合理的就等于可信的，不合理的就不可信的。那启示神职不可信，不啊啊，那个不合理嘛，不可信的。所以一切超自然的都不可信，所以这个发展下去。但是之前啊，我再。之前呢还有这个 Immanuel Kant， 康德你们也听过了，很出名的康德了。嗯，他当然他写了一本书的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的纯理智的批判。对，这本书很难读的，很难读的，那你晚上睡觉睡不着去读它最好的保证马上可以睡觉了。不过他是这样，他是说他的本意是说他要从当时所兴起的自然科学来拯救宗教，他要把科学跟宗教分家了。对，他要 to save religion from science。 他说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叫做 a phenomenal world， 有物质可见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切的知识呢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五官看见听见想到来的，所以这个是科学的世界，一切科学都在于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去观察，能够去化验，能够去证明。 OK， observation explanation 跟 verification， 这个是个 phenomenal world。 但是他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说还有另外一个的警戒吧，那个警戒是 luminal world，那个是在我们这个理性之外的，那个可以说是感性感情的，也可以说是那么道德的判断。科学不能够带给我们道德判断，其实他这样说是有道理了。对，你看现在科学昌明一切，那么还需要一个道德判断，每一次有科学的医学的发现发明，还是问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原子弹对不对建筑？那么他说这个道德层面啊，这是宗教的领会。嗯，其实呢，我们觉得以曼又看他的好意是要把科学跟宗教分开，第二呢和保护宗教，但是他建筑也伤害了宗教，把宗教呢放到一个心灵的境界里面，把上帝推到一个心灵的境界里面，这个世界不是上帝这个世界了啊。 这个造物主啊，创造世界上帝，不是不能，他不要负责，好像耶稣来到世界的，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世界人啊，不认识他，不接待他这样。对，宗教是你我心理的问题，内心的世界，这个也好处很安全呢、啊，没人会说你是错了，啊，是我们宗教的经验不可以呀、啊，不可以违法呀、啊，但是我们上帝变成很小了。我们信仰就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OK， 从你们要看以后呢，我看一般的发展是这样的，发展的 OK。不过看他后来一本书说《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实际理智的批判，他肯定有上帝。那上帝是审判我们的上帝，按照我们所做的对不对的审判。这里了解呢，这个是那时候神学院面对这些问题了。神学院面对自然科学，面对笛卡尔，面对康，那到十九世纪更复杂了，有什么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当然，这进化论不单是生物学界的，这整个这个哲学里面一个development 发展 ，OK， 就是黑格尔 ，OK， 黑格尔，黑格尔。你们觉得正法和这些对，在加上呢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social analysis， 但是呢你发现神学不单是要面对这个理性主义，对，还要面对其他的。为了理性主义，那么你要把神学讲得很合理嘛，人家人就明白相信。这结果呢，十九世纪呢，这个怎么说，新派 liberalism， 可比如说是自由主义，也许是说不新派，把圣经里面一切超自然的事情，一切神迹都变成一般的事情了，没有神迹，没有超自然的成分，一切都是解得通的，可以明白的。如果那圣经太超自然的话，他说这个是不可信啊，这个是神话了、啊，真的，这个是那个自由主义。那么还有哲学方面，除了理性主义，在十九世纪里面还有那个浪漫主义 ，romanticism。你看看，当时那个神学呢，很注重人的感情的，很注重先知。他那个心理的上环那个啊，还有呢，存在主义出来了 ，OK， 这个是出来了。那么然后马上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心理学 ，Sigmund Freud 出来 ，OK， 这些呢都是神学面对的。你说啊，我们不理这些没有可能了，就神学要回应这些。对不起，这时间到了，我只是要给你们看一个这个图画。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基督徒教会要怎么回应这样不同时代这种改变的思潮、哲学、科学。所以神学是很艰巨的任务了啊，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这些我们看这神学发展呢，给我们今天那个很大，可以说回顾的时候很大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教训。现在结束 OK， 这个就是午餐是
对，真的是
哇，这个是11:555分钟可以的，5分钟给你们啊问题，然后我们12:00结束，然后我们去午餐了吧。抱歉，我这讲的太多了，不过明天还有时间做。今天明天我想今天结束这一段呢，明天讲到华人的神学，那么跟我们华人有更密切的关系的。那这些如果你有西方的历史了，西方的教会历史背景，大概你都晓得。这个图是不是这个图？这个古怪的图。
菩萨的角度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圣经，
啊，
圣经的地位，它第二个逻辑方面不对。
对对对对。呀，对。
是。这还有很大问题。啊，圣经神学有很多种了。如果我是圣经神学的话，啊，那么我们是以圣经的出发点。第一，我们已经说圣经里面，有神，我们不再去讨论有没有神。圣经是启示，我们讲是，这是圣经神学。但是呢，系统神学就不这么定了。你讨论圣经的话，第一，你讨论启示有没有可能，啊？是，那首先当然你没有神，你说没有神 ，full stop 了，没有东西再讲了，对。但是有神，跟着说这个神呢，有没有可能去启示人呢？你说没有可能，啊，不可知。那是 full stop 没讨论呢，这个是不可知的话，那就说没有神就是无神论呢，这无神论的神学是最想啊，这些本他们圣经没有神就是 full stop 没有了啊，这那如果说好有神啊，有神啊，这个神呢啊是不可知的 agnosticism、也没有东西讲了，对对，是你说好有神，但是神呢，unknown，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有启示呢？就是不可知的，没办法知道。但是呢，有神，但是呢，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可以啊，我们是推论嘛，推敲，这是 speculation， 大概神是慈爱的，啊，大概神是慈爱的，大概神是公义的 ，OK。那么，因为大概你跟第一。我们大概不会相信很多神嘛，如果我们信神是一位，不信很多位，对不对？你要选择多神跟一神，你信一神，一神是 more logical， 就是如果是很多神满天神佛呢，他们怎么这么信一个神？好了，如果你要信一位神，你大概会信神是公义、慈爱、怜悯的，你不会信这个神是邪恶的，充满了嫉妒的，但是呢，很奇妙的。如果你研究宗教的进展，全世界里面信一神的宗教，信一位上帝教，啊，据我所晓得就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跟回教，啊，可能其他有，我不是研究宗教的，不敢说。不过我了解的，一般宗教来说，一神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这个是叫同一个字跟回教，他们是圣经的宗教，不是圣经的宗教，是不是？这就很有意思的，啊，当年犹太教它是只有旧约没有新约，基督教新旧约神话，天主教呢新约旧约还有这个圣经，啊，那么回教呢圣经以外还有可兰经，但是这共同点他们都接受圣经，就他们提到那一本信嘛是。所以一神的思想是圣经来的 ，OK，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人很聪明了，我们就要想出一个神来，是这个是今天很多人信有神，一神的观念来自圣经，他不知道什么透了圣经的，不过犹太教呢是圣经减少了新约 ，OK， 天主教是圣经多了四经，回教是圣经还要多了这个回教可兰经。那么你说神是不是一定要公义慈爱，这个是圣经的观念来的。如果你研究好像我要研究古代的宗教，巴比伦人、埃及人、迦南人，他们神呢有些是很邪恶的，好像是奸淫的，很多跟我们人，因为他们的神话的神都是从人的思想去想神嘛，他们我们是按照人的形象样式造神嘛，他们这人也好也不好嘛，那神也有好也不好嘛，是这样。但是啊，刚刚那因此呢，咱回答这个问题呢，那如果通过系统神学也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有神的话，他的启示有没有可能？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 OK， 让你圣经里面的内容一致啊，预言很准确啦、啊，但很多理由，所以你都要接受神的教导。那你要跟一个不信的人，啊，来讨论。那么然后你建立了这圣经基础，你以后那么上帝观呢、啊，耶稣基督的才可以有根据嘛。所以他们这个圣经论也是很长的讨论的，启示、末世、圣经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可信。啊，用这些好的方面，但是对我们基督来说，我们接受圣经，我们就不需要这些圣经神学，就马上在这个基础以上了。好，请。
罗马书跟希伯来书是不是早期的神学书？你是早期是跟什么比较？
信。对对对对哈、啊、那这个很有问题啊，这个甚至圣经也是针对一个很特别对象啊，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在罗马的信徒，这神启示他圣灵默示他写的时候，这处理这些外邦的信徒因信称义的问题啊，也一段讨论犹太人的命运跟那个实际生活奉献问题，但是那个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说神学是跟世人教分不开，所以罗马书的确实际，所以他罗马书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这个根据，来特别是针对因信称义这个课题。对，那希伯来书呢，我们相信是对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写的，所以里面针对大祭司的职分等等，整个旧约的律法、旧约里面的问题怎么样在耶稣的身上应验，是另外一个角度。Okay， 所以这些是很宝贵，我们要建立神学的这个整套的完整的，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不同的部分。Okay， 好吗？当然什么也应该当然有是，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在启示录时代最主要是证明新旧约的关系，新约怎么样应验了旧约应许，耶稣是弥赛亚，这些是很重要的，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信耶稣是应信称义，这是很重要的啊。今天可能我们在不是重点不是在里，但是他留下了很重要的原旨神学的标准，让我们去来处理不同的神学的课题，所以这个是当然是神学的一部分，是早期的。好吧，我们这个时间先结束，我们可以个别的继续谈，因为我不愿意啊，耽误大家更多时间，我们这么祷告，我们结束。天父上帝，求你把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所讨论的、所了解的，不但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能够关注神学所关注的问题，教导我们觉得怎么样来去看神学，怎么样去用神学，怎么样透过神学来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所发出的问题，所以我们为到一切在神学里面的贡献的弟兄姊妹、圣徒、你的仆人感谢你，今天这个神学的责任也临到我们华人信徒，在北美、在亚洲、就中国大陆，所以按照我们华人的教会，同样为了国度缘故，面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处境，我们有怎么样从圣经真理里面提供一些的解答，建立我们一个神学的系统和传统，我为此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